中华五千年。梁家永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苏区建立。民国十七年年底到民国十九年年底，即是1928年年底到1930年年底，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北伐胜利之后，致力于巩固胜利的成果，一方面建立新的国家机构，例如设立五院制度，成立各种委员会，设置县辖市、省辖市等等，加强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；另一方面，向各省的地方实力派系施压，强迫地方军队接受中央编配。对于拥兵自重、拒绝接受中央编配的地方势力，不惜出兵讨伐。因此，在短短两年之内，先后爆发土桂战役和中原大战，令到实力雄厚的桂系和冯玉祥系的军队受到沉重打击，没能力再和中央对抗。但是，中国幅云广阔，一些比较偏远或者贫瘠的省区，例如东三省、新疆、青海、宁夏、云南等的地方势力依然十分强大。南京的国民政府对于这些省区仍然鞭长莫及，暂时容忍这些省区的地方实力派系维持现状。在同一时期，中国共产党受到执政国民党的排挤和压迫，被定为非法组织，完全失去了公开活动的空间，只能够暗中联系党员，维持着党组织，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，试图继续推动中国的民众革命。1927年，南京和武汉的国民政府先后排挤共产党之后，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因为失去共产国际对他的支持而被罢免。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有苏绍征、瞿秋白、李维汉、张太雷、向忠发、李立三、项英、周恩来等人。无几耐，苏绍征病死，张太雷被国民党杀死，瞿秋白当选为中共第二任总书记。南昌兵变失败之后，周恩来率领剩下来的部队南下广东潮汕，又被越军打败。周恩来去了香港养病，病好之后回到上海，被中共中央增补为政治局委员，协助总书记瞿秋白处理党务。不过当时的中共党员受到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的缉捕，处境非常艰难和危险。瞿秋白是江苏常州人，出生于常州城的一个书香门第家族。瞿秋白自幼学习传统中国典籍，所以他的文学根底比较好。辛亥革命之后，瞿秋白的长辈再没做官，家境开始衰落。而瞿秋白16岁的时候，开始去无锡县一家乡村小学教书。后来他跟随堂兄瞿纯白到了北京，参加文官考试，但是考试失败。最后入了去北洋政府外交部开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。在北京期间，适逢五四运动，令瞿秋白受到年轻学生爱国情绪的感染，而且读到不少俄国民粹派的著作，开始关切国家民族的苦难，寻求推动社会改革。1920年，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去苏俄考察，在苏俄，瞿秋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，还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共。1922年年底，瞿秋白启程回国，之后参加广州革命政府，从事翻译和宣传工作。由于瞿秋白和共产国际关系密切，所以被选任为中共总书记。不过瞿秋白是一个典型的文弱书生，多愁善感，缺乏决断力，面对中共的困境感到十分苦恼。
一来兄，共产国际派人送嚟嘅文件，向中共中央发出革命路向嘅指示。
哦，秋白同志，共产国际有咩重要指示？
共产国际认为，中国嘅革命应该仍然由工人主导，中共需要继续喺城市里面团结无产阶级，推动革命，向资产阶级以及佢哋嘅代理政权宣战。
继续喺城市推动无产阶级革命。
不过目前嘅情况，城市里面根本冇法子推动无产阶级革命。
睇嚟，共产国际嘅意思系透过一啲斗争行动向敌人挑战，动摇敌人嘅统治基础，争取民众对革命嘅支持。
哦，
例如暗杀、爆炸、发动工人罢工。
唉，咁未免太激烈啦。而且容易引起敌人注意，加强镇压添。
但是共产国际的指示，我们不可以不服从的。
唉，恩来，这一年来，一些国民革命军里面的中共党员，在国民党的压迫之下退入山区，在山区里面建立了好几处据点。毛泽东、朱德在江西湖南交界的井冈山，许继慎、徐向前在河南、湖北、安徽交界的大别山，何龙、恽代英在湖南、湖北之间的武陵山，最近他们都恢复与中共中央联系，希望中共能够支持他们。
没错，军队里面的同志能够在山区建立据点，的确是一件好事。不过共产国际并不同意在农村发展革命，而且以目前中共中央的处境，亦都冇可能对他们提供援助。
是，你说得啱。在这个艰难时刻，农村里面的同志需要自己谋求路向。
朱大哥，你睇下，又到咗春暖花开嘅季节，啲雀鸟都出晒嚟啦。
唉，润之啊，睇你仲有闲情雅兴欣赏春暖花开，红军里面嘅粮食越嚟越唔足够啦。
朱大哥，你使乜咁担心啫？嗱，你睇下，呢张系子珍从山下面带翻嚟嘅报纸。
哦，有咩新嘅消息啊？
蒋介石同李宗仁开战啊！
蒋介石同李宗仁开战？
系，蒋介石集中兵力进逼武汉，必定抽调江西湖南嘅军队助战，咁又系我哋红军向外扩展嘅大好机会啦！
讲得啱，讲得啱，我哋可以继续向外扩展，开辟新嘅根据地啊！
东南、粤北、闽西的山区连成一片，山里面有二三十座县城，有上千的乡镇村庄，还有上百万的农民，这些都是我们的革命资产，我们要好好争取。
是，没错。
朱大哥，我们的扩展目标是公立的瑞金、兴国、闽西的长汀。各位乡亲，各位朋友，我是毛泽东，是红四军的中国共产党党代表。这位是红四军军长朱德。
长官啊，红四军是咩嚟啊？
系咯，你哋想点啊？
各位，红军是替穷苦农民争取利益的军队，我哋都是农民子弟兵。我们已经将兴国县的欺压农民的乡绅土豪 贪污舞弊的怨妇官吏、无恶不作的民团恶霸通通打走。从今之后，你们可以当家作主。我在这里宣布，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。
长官啊，我想问清楚一下，咩革命委员会又系咩嚟噶？
系啊，长官
嚟噶，
系咩嚟噶？
各位，首先我唔系咩长官，我只系农民嘅朋友。我替你哋集合力量，推翻压迫你哋嘅恶势力。农民群众只系我毛泽东嘅最大靠山，亦都系红军嘅最大靠山。我同埋红军替农民群众赶走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。在每一个村镇、每一个县城成立革命委员会，由农民群众之中选出领导人，为民众谋福利。
点样谋福利？
点样谋福利啊？
首先就推翻贪官污吏的统治，废除一切苛捐杂税，实行统一收税方法。有钱的人交多啲税，冇钱的人交少啲税。其次，土豪劣绅的土地、山林全部充公，分配给无地、小地的农民耕种。
哎，好，好，赞成啦，
赞成啦，赞成，赞成，赞
成。哎，仲有，就是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，群众的纠纷由委员会解决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提高文化教育。所有年青人，包括妇女，都要读书识字。
哦，好，赞成啊，
赞成啊。
好，既然大家都赞成，咁大家立刻选举革命委员会嘅委员啦。
润之，你的策略果然有效。几个月的时间，红四军已经在贡、粤、闽三省交界二十几个县的农村成立了几百个村镇革命委员会。革命的进展的确迅速啊！
是我们掌握了穷苦农民的心理，顺应农民的需求，所以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。
润之，你果然有办法。而且好多农民子弟自愿加入红军，红四军不断扩充。
哦，咁朱大哥就嚟要变成大军阀啦。系不过系红色嘅革命军阀。朱大哥，红军里面有好多新战士，佢哋未必明白中共嘅革命宗旨。而且敌人对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，我们需要向红军战士加强宣传。
怎样宣传呢？
我们红军的战士数目、武器装备都落后过敌人很多。我们在山区作战，必须利用地形的优势和农民群众的掩护，采取灵活的方式和敌人周旋，消耗敌人的力量，扰乱敌人的视听，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。
哦，有这样的战术呢？
这种叫做游击战。
游击战？
是。任何敌人都不会是铁板一块，敌人的部队分布一定有强有弱，有长有短。我们同敌人周旋，需要掌握敌人的弱点，狠狠打击，打赢了立刻分散、躲藏在敌人背后、这样我们就可以控制主动权。
好，我们可以将这种战术总结为十六个字：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，敌驻我扰， 敌疲我打。
我认为还可以补充十六个字，就是化整为零，集零为整，旋磨打圈，脱离敌人。
是用游击战术对付敌人，可以无往而不利。
不过朱大哥，我哋仲应该整顿一下红军嘅纪律。
点呢？
有部分红军领导人仍然有军阀作风，经常打骂战士，欺负民众。呢种作风对红军有极不良嘅影响，必须整顿。
系，必须整顿，加强纪律。
我认为红军必须立一啲规矩，红军必须服从中共领导。待人和气，不取群众一针一线，一切缴获要归公，不得损坏农民庄稼，不得调戏妇女，不得虐待俘虏，人人必须遵守。
讲得啱，润之讲得啱。润之啊，前面有一队红军喺度操练紧噃，
系噃，哈，队伍整齐，战士个个精神抖擞。咦，带头嗰个系一个20岁出头嘅后生仔噃，
佢瘦削得嚟十分精灵，好战士。润之啊，我哋过去睇下啦。
好啊，
乐正，革命战士必须振奋精神。
是队长，
你们听着，红军是革命的军队，你们参加红军应该准备随时为革命牺牲，要绝对服从纪律，不可以有个人主义。你们认为战士只需要打仗，不需要遵守纪律，那是错误的。纪律是军队的最高精神。
是队长。
队长，你讲得好。
毛委员，朱军长。
后生仔，唔使拘谨啊！你叫我毛泽东同志，叫佢朱德同志得啦。哈，你好熟面口噃，你叫咩名啊？
报告毛泽东同志，我系红军第一中队队长林彪，我系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。
哦，黄埔四期学生，啱啱跟随彭德怀同志上山噶啦噃。
系，
好，后生仔，干革命要挨得苦啊！
报告毛泽东同志，我不怕挨苦。
好，以后好好带兵。
是，毛泽东同志，我看过你发布的红军纪律文件，我认为应该再增加两项。
哦，应该增加两项？
是，红军战士买东西必须给钱，还有借用群众地方之后必须打扫干净。
好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增加两项，增加两项。
是啊。
各位同志，我召集各位来到古田，是向各位讲述一下两年以来的革命形势。
好，好，好。
两年以来，红四军、红五军、红六军等革命部队先后在贡南、闽西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农村革命委员会，而且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，革命的形势非常好。
好，好，好，
好。我们以农村革命委员会为基础，已经先后在贡南、闽西成立苏维埃政府，推动农村革命。我希望革命继续向江西、福建、浙江扩展，以乡村包围城市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民众革命的火焰必然燃遍全中国。
润之，老蒋已经调动军队，准备深入贡南，围剿我哋嘅革命根据地。
哼，老蒋啱啱打败咗冯玉祥，就调动军队嚟对付红军，实在太可恶啦！
老蒋系一个性急嘅人，佢害怕红军势力发展，对佢构成威胁。据收翻嚟嘅情报，第十八师师长张辉赞向贡州推进。
好啊，我就用游击战术同佢一较高下。
润之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
点啊点啊，朱大哥，情况点啊？
张辉赞嘅军队被红军引入山谷，陷入重围，进退两难啊！
好啊，
张辉赞已经被红军擒获啦！
真系太好啦！好，我要借张师长嘅人头向老蒋警告。
毛泽东、朱德所领导的红军在江西南部、福建西部的山区不断扩展，建立了好几个农村的苏维埃政权，简称苏区。后来这些苏区合并为以江西省瑞金县为核心的中央苏区，毛泽东被选为中央苏区主席。1930年年底，蒋介石在打败冯玉祥之后，立刻出兵江西围剿红军的根据地。点知师长张辉赞中了埋伏，被生擒斩首示警。第一次围剿失败之后几年，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围剿都无功而退。毛泽东、朱德在贡南闽西山区农村成立根据地，得不到共产国际和当时的中共中央赞同。1928年6月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，总书记瞿周伯被罢免，由船工出身的向忠发担任总书记，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政策的领导者，推行激进的城市革命，称为立三路线，但是屡次失败，后来被评为左倾盲动主义。而毛泽东、朱德就继续推行农村革命。中华五千年之苏区建立，由郑启明、冯伟棠、李在堂、施介强、丁家湘、曾永强、陈燕青、林有荣、莫家驹、温泉联合播演，现在已播放完毕。